Today's going to be an exciting episode. We're going to be talking about cultivating an intimacy with God.
安息日平安，在今天安息日的信息主题是如何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在马太福音七章的21-23节，主耶稣给出了一个严峻的警告。他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
So today we're going to take a look at what it actually means to be known by God.
主持人麦克牧师说：“今天我们就要请拉比来谈一谈什么是被神所认识。”
Hey, Michael, thank you. And this is probably, I think,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ubjects to kind of bring into the focus, to the forefront of your thinking. That intimacy with God, it's really like any other relationship. What you sow into it is what you're going to get back.
拉比回应麦克牧师，他说：“麦克你好，我想今天的主题将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其实与世界上各种关系的本质是相通的。”也就是你种什么，你就收什么。
You have to nurture it.
你必须用心的去培育与神之间的关系。拉比就提到多年前，他的信息常常围绕在操练在神的同在当中这样的主题，因为专心的去操练在神的同在中是至关重要的。所以想借着今天安息日的信息来跟大家分享一些如何实实在在的去培养维系和主之间亲密关系的实际做法。在拉比说完，麦克牧师也回应拉比，他说：“我想拉比应该知道，我和我的妻子曾经在圣路易州创建了一个圣经学校。那么当时从世界各地有一些从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来到这个圣经学校，接受1-2年的训练。那么在这个学校的学习当中，有一项就是要背诵圣经。”那么当时他们的核心经文是腓立比书3:10，这是使徒保罗所说的话，而且这句话颇具大能，我非常的认同。我再次提出这段经文与今天我们所要讲的主题再契合不过了。那么在和合本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那么在圣经的扩充版本，他的翻译阐释这节经文是这样说的：我立定心志，我要认识神，渐渐地与他建立更深更亲密的关系。所以我想由这节经文来扩充今天的内容会非常的有意思。接着麦克牧师对拉比说：哇，拉比，你的脸上充满了荣光，好像摩西一样。
Well, talking about intimacy, I will share, I took the last 3 days off.
拉比听到麦克牧师说他脸上的荣光好像摩西在这个房间中一样，他也笑了。他说：提到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过去3天我休了一个假，因为之前我们太忙了，我们到外地去举办安息日上路，还有筹备许多我们要播出的内容，马不停蹄的非常忙碌。但是在忙碌的同时，我们在德州举办了安息日上路，我要谢谢我的团队以及所有与会的人。那场服事对我相对的容易，因为与会的人都很渴慕，他们就像要吸水的海绵，把我里面都汲引出来。那么当我从安息日上路这个活动回到佛罗里达之后，我告诉我的妻子我要休假3天。这3天我要做什么呢？我要专心的来到主的面前，使我和神之间亲密的关系被提升。
That 3 days is the glow. And a lot of it has to do with the very first scripture that I memorized.
那三天与神亲密的相处真的是充满荣光，而这一切都与我人生第一个背诵的经文有关。那么这节经文拉比提到很多次，就是他出得救的时候，他在西雅图参加的教会，在教会的墙壁上有一个横幅写的就是这节经文，马太福音6:33，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So the key is that you can seek, and it's not wrong, you can seek wealth, You can seek finance. You can seek health when you're sick. You can seek healing in relationship with your marriage, with your children, all those types of things. You can seek direction, whether you buy a house, sell a house, move from one place. All that is applicable, but where it starts is the intimacy.
那么这节经文的关键在于，你可以寻求财富。当你生病的时候，你可以寻求健康。你可以寻求关系的被恢复、被医治。比如在婚姻中与你配偶的关系、与孩子的关系，你可以在任何事情上寻求神给你的指示，比如房产的买卖、要不要迁移，寻求这些都是人之常情，但是这一切的根基始于与神之间的亲密关系。
Because where people get deceived and they, this will be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 say in this whole podcast, you need toprepare your heart, our Father who art in heaven, hallowed be thy name. Thy kingdom come, thy will be done.
拉比说，接下来我要告诉你们的，应该是这次信息当中我最想要强调的。而很多人也是在此陷入迷惑，所以在听之前，请先预备你的心，去回想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他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
If you'll seek that intimacy with the king for his kingdom will, and then really get it secured so that the anxieties, the fear, the doubts, he's asking me to like move to this place. Well, I don't have that kind of money. He's asking me to believe for the, I'm X years old and I'm too old. I'm too young. I'm too experienced. I'm too this, I'm too that.
所以重点是你要先去亲近这位在天上的父。这位大君王以他的国度他的旨意为优先，让这份生命根基稳稳的立定，如此一来各种焦虑、惧怕、疑惑都会烟消云散。比如当神呼召你去移居到别处，若这是神的旨意，你不需要因为你的财物不够而举足不前。当神要我相信某件事情的时候，不会因为我的年纪不在那个点上，可能太老了，或者是太年轻了，或者以我的资历不该去做这些事情。哇，你有种种的想法、迟疑和拦阻。
Whatever, what all those hindrances are, we have to realize we're in a season where God is taking the most unsuspected person and he's promoting him.
以上这些想法都是拦阻你举足不前的原因。可是你要知道，在这个季节，神常常去拣选一些众人意想不到的人，使用他们，提升他们。
And that's you.
拉比对着听众说，这说的就是你。
And he's promoting you. And the thing is that don't talk yourself out of it because there's two ways to think. Thinking your kingdom, little k, what can I do? Who am I? What am I capable of? Or his kingdom where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所以你绝对不要自我设限，轻言放弃。拉比就提到，人有两种思维模式。一种是把自己局限在一个狭小的格局中，总是想我能做什么，我是谁，我有多少能力。这另外一种思维就是放眼神的国度，知道在神凡事都行。
So what we want to unpack today is how do I nurture a belief system into my mind, will, and emotions, my soul? How do I renew my soul to be able to believe what he's thinking and what he wants versus what I think and what I want?
所以在今天的内容当中，我们就来深入的探讨，我如何在我的魂，在我的心里，也就是我的心思、意志、情感、意念里面，建立一套信念体系，是对齐神在想什么，神要的是什么，然后放下自己的想法和自己所想要的。听完拉比这样说之后，麦克牧师回应拉比说，真感谢神，使你在三天与神亲密相处的假期当中充满了与神同在的荣光，来到现场进入这样的主题当中。所以我要请问拉比，今天有很多人在祷告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好像是对着天上呐喊，祷告的话语好像最终都随风飘散，或者有人觉得神好像是一位遥不可及的公司高管，那甚至有人因着自己成长的环境会把神和自己属地的父母画上等号。所以今天要请拉比来聊一聊，对那些仅仅封闻过天父上帝的人， 还有真正认识神的人，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不同呢？
I want to unpack this podcast kind of in really short answers to give the most value in the content for the people.
拉比回应麦克牧师的问题，他说，我想用最简单的方法给到大家最有价值的答案。首先我们就来谈谈祷告。拉比说，每一个人祷告的方式都不一样，我和我的妻子克里斯蒂也是截然不同的。拿克里斯蒂来说，他是一个深度的代祷者，他常常一祷告就是两三个小时，他会在一个安静的地方祷告，在他全心全意的为别人代祷的时候，他会放声祷告，他会流泪呼求。这也是为什么他需要一个安静的地方，因为他怕别人看到他这个样子，他会不好意思。拉比说，但是我就与他截然不同，他所擅长的方式并非我所擅长的。
I will tell you this as a rabbi, someone that's going to train you, as for training. Always seek him first before you seek him for something.
但是作为你们的拉比，还要训练你们的人，我要分享一个祷告操练的心得，就是每次你祷告的时候，在你向神求什么之前，你都要先去寻求神的面，就是这样子。
Because what happens if you don't seek him first, and then you go, oh Lord, I pray, we're behind on our bills, the inflation's killing me.
接着拉比就解释说，如果一开始你就敬神，你没有先来亲近他，而是一开口就说，哦主啊，我都快付不了我的账单了，那个通货膨胀快要让我喘不过气来了。
I'm short $200 this month, and in addition to that,I'm not feeling well, and I have to go to the doctor, and I found out that the deductible's $1,000.
然后继续告诉神说，哎呀，偏偏我的身体也不舒服，还得去看医生，结果我光付医药费就得付$1,000，真是一堆烦心事啊。
You start there, that's, he can hear that, but it's not as effective as if...
拉比说，如果你来向神祷告，一开始就这样开场，我确定神能够听得到，但是他远不及另外一种祷告的方式。接着拉比就示范另外一种来到神面前的方式。他说
Lord, in the midst of my troubles, I want to honor you. I thank you that you're my father. I thank you that, Lord, that even before I say or petition you or even conversationally talk to you, I know that you got this.
这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跟主说，主啊，我现在处在重重的困境当中，但是我首先要来尊崇你，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你是我的天父。此刻我要向你祷告，但是在我向你祈求跟倾诉之前，我已经宣告万事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I don't know how you have it, I just know you have it, and I'm so thankful that you see me and hear me.
我虽然不知道你会对着我的困境有怎么样的处置跟安排，但是我坚信你会为我承担这一切。我谢谢你看顾我，也垂听我的祷告。
You'll start there versus the list. It is way more effective.
做完这样的示范，拉比说，如果你用这样的心态来面见神，超过你一开始到神面前就把你一堆希望神为你成就的清单一一的呈上，得到的果效会截然不同的。
Okay. So in order to start there and get there, would you say that that would require an identity shift?
听完拉比的示范和教导之后，麦克牧师回应拉比说，哇，想要进到这样子的祷告状态跟顺序当中，我们是不是要先对自我的认知，也就是自己的身份认知有所转变呢？
Yes, the identity shift has to be of sonship.
拉比回答，没错，你必须对你的身份认知有所改变，明白自己是身为神的儿女，要知道你得到神的祝福不是靠着行为，乃是因着你的身份。
There's really two types of Christians that this is for me.
拉比说，在我的眼中，我将基督徒分成两类人。接着拉比提到，不管是在职场或者是在事工方面，当他接触到共事的对象的时候，他都得快速的判断他能够赋予对方多少的责任。
Because we are a spiritual kingdom ministry. We're not religious.
因为我们所从事的是在灵里属神国度的事工，而不是一个宗教机构。
Means the enemy hates us, and so I can't like take somebody that's not spiritual and give them a huge responsibility because they'll just get wiped out.
那么，因为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仇敌非常的恨恶我们，也正因如此，我不能把这个重任 交付给一个不属灵或说不在灵里运作的人，因为你把它放在前线，仇敌会马上把它修理的鼻青脸肿的。虽然这样的形容很疯狂，但是在这个事工36年的经验，我知道它就是这样子。
So what happens is I have to size up within about 5 minutes when I meet somebody. There's two types of Christians. There's saved Christians. They have salvation. Their name is in the book. When they die, they're going to heaven. They're not sealed Christians. This is just me. Sealed means that they're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我判断一个人的时候，我必须在5分钟之内就决定我可以交什么样的任务给他。因为我个人将基督徒分成两种，一种是得救的基督徒，他们有救恩，他们的名字在生命册上，他们死后会上天堂，但是他们不是被封印的基督徒。那这是我的看法，封印的意思就是被圣灵封印，被圣灵封印代表着能够被圣灵充满。
What happens with a saved Christian who's not sea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is if you correct a saved person, they'll immediately go to shame.
所以当一个得救但是没有被圣灵封印的基督徒，你指正他的时候，他们会马上感到羞耻。
You correct a sealed person and they'll go to conviction.
但是如果你指正一个被圣灵封印、被圣灵充满的基督徒，他会承认你所指正的部分。
Holy Spirit will, if they know us, and in my ministry, I'm only correcting them to help them. I'm not correcting them to get what I want. I'm correcting them to become who they need to be in the next level.
因为当我指正他们的时候，圣灵会帮助他们看到需要被纠正的部分。拉比就解释，在我的事工当中，当我对一个人有所指正的时候，我不是得到我所想要的，而是我要帮助这个人进到他们需要达到的高度中。
But if they're only saved and they're not sealed, they take it as shame. And then if you tell them no, they get really upset.
但是对一个得救却没有被圣灵封印、没有被圣灵充满、不与圣灵亲密、不与圣灵相交的人，当你指正他们的时候，他们就很挫败。
Oh, it's something that people need to stay filled with the Holy Spirit. The Holy Spirit, Ephesians 3:20.And he gives us his spirit to do exceedingly, abundantly above all we could ask or think.
所以人们必须熟悉圣灵，与圣灵相交，被圣灵充满。就像以弗所书3:20，使徒保罗说，神能按照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指的就是圣灵，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
That relationship on a daily basis with the Holy Spirit, which you should start your day out, is very important.
所以每一天与圣灵建立关系，被圣灵充满是非常重要的。说到这里，麦克牧师也大大的赞同，他也继续的向拉比提问，他说，拉比，你刚刚提到我们首先要有正确的心态，也就是先来寻求神的面，以这样的心态来祷告，所以关键是不是把最重要的事情放在第一位？所以每一天我们都要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开启我们的祷告，还是说除了一天之始我们要这样做之外，在这整天当中我们也要常常的主动提醒自己保持着这样的心态。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又应该怎么进行呢？
The key word that you said is intentional.
拉比提到麦克牧师所提到的问题里面用了一个关键词，就是刻意的。
I think one of the key teachings at Kurt Landry Ministries is being intentional.
我想在克兰卓事工所有的教导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就是要刻意而为。因为人生不应该浑浑噩噩随波逐流，主要就是把握方向，用心的活好每一天。接着拉比提到一件事情怎么样开始，通常会影响到它的结局。
But the thing about spiritual journey is where you start from is not where you're going to finish. That's the whole blessing of being born again.
但是这个论调用在属灵的路程上面却不成立。这就是重生的祝福，它使你的启程不能决定你的结局。拉比就提到自己的例子，他说他一出生就是一个孤儿，然后住在孤儿院里面，直到6个月的时候才被养父母收养。然后到了36岁的时候，有一次在浴缸当中泡澡的时候，耶稣亲自来造访他，使他得救重生。所以回首过往，在灵程中，拉比的一生如何开始，经历了重生之后，他的结局完全不同。
But how you start your day is critical.
说到这里，拉比又郑重地提到，但是你如何开始你的一天，却是至关重要。
It's critical to the Lord's mercies are new every morning.
为什么至关重要呢？因为经上告诉我们，主的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芭比就提到他的妻子克里斯蒂曾经问过主，我祷告了之后，我的祷告能够持续多久呢？结果圣灵借着耶利米哀歌3:23回答克里斯蒂说，主的慈爱和怜悯每早晨都是新的。
So I think the Lord, like anything else, the Lord likes the conversation and for you to come to him.
芭比说，在我看来，神就像人与人相处一样，他很乐意与我们交谈，也盼望我们主动来到他的面前。所以别把神想成一个记忆力不太好的老者，好像你不来祷告，不向他诉说你的需要，你的难处，神就一无所知，还要等你一条一条的提醒他，因为这不是事实。事实是神想要参与到你的生命当中。接着拉比提到他是如何时刻大事小事的都来依靠神。他说，比如每次我们出去吃饭，我都要先为我们能够找到停车位来祷告。那么说来也奇妙，我每次祷告之后，哪怕是在拥挤的停车场，在我们前面都会有车子刚好要开出来，使我们能够停进去。经上说，得不着是因为不求，所以我也常常用这种小事情来操练。还有不光找停车位，拉比说，就算是去超市买东西的时候也是如此。在超市里，我会向神祷告，问神，有没有人是你要我去为他祷告，给他一些鼓励的。所以不管是大事小事，我随时用祷告求问神。拉比说，我想你越刻意越有意识的邀请神参与进你的生活中越好。听了拉比这番话，麦克牧师回应拉比说，真的是这样子。接着麦克牧师向拉比说，拉比你刚刚也提到，我们要常常操练在神的同在中。那么我们就这一点来看看圣经中的依据吧。比如有一节经文特别的触动我，是关于大卫王的。我想听听你的看法，或者你想提提圣经中其他的人物。因为当我看大卫所写的诗篇的时候，他连他心底的忧闷都会向神坦白。也就是大卫写的诗篇不光是喜乐的感叹，很多时候也带出了他身心疲惫，心力交瘁，四面受敌，困难重重，还有被各种阻碍环绕的处境，这些在诗篇里随处可见。我们看到大卫在神的面前完全的坦白，毫无保留。诗篇38:9，大卫对主说，主啊，我的心愿都在你的面前，我的叹息也不向你隐藏。在我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太震撼了。
My biggest, where my walk with the Lord started, and you can read about it in my book, Reclaiming Our Forgotten Heritage.
接着麦克牧师的提问与陈述，芭比说，我要来谈谈我与主同行信仰之路的开始。那么当然我都已经写在我的半自传《寻回被遗忘的根源》这本书当中。而我想关于我如何与神相遇，这段经历是很值得拿出来聊一下的。然后我们也接着说说大卫为什么会在他的诗篇中发出叹息。我们从大卫的生命中可以看到，他一直渴望得到认可。大卫幼年在家的时候就没有得到父亲耶西的认可。我们从撒母耳来到耶西的家要高立以色列的君王的时候，大卫是完全被忽略的，他甚至在草场上牧羊没有被叫回家。那么撒母耳看着大卫的这些哥哥们，知道没有一个是神要派他去高立的，他说，你们家肯定还有其他的人。那么家里的人才想到还有一个小儿子大卫，就把他叫回来。在这之后，大卫成了扫罗的女婿，扫罗是大卫之前以色列的君王，大卫也一直希望得到扫罗的认可。但是扫罗嫉妒大卫，特别是在大卫杀死歌利亚之后，他听到妇女们唱一首歌，内容是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因此对大卫心生嫉妒，屡屡把手中的长枪指向大卫，想要置他于死地。大卫渴望得到父亲和作为君王的岳父的赞赏，却未曾得到过，所以他的心里常发出叹息。拉比提到，为什么我要分享大卫的经历，这与我突然重生得救是有关系的。那么长话短说，就是当时我正在浴缸中泡澡， 那么耶稣来到我的身后，而在我的前方有一个荧幕升起来。要知道当时是1989年，还没有这种技术，所以这一切都是发生在超自然当中。接着荧幕上就开始放出我年轻的时候做的那些蠢事，这些在这个荧幕上放映多久我不知道，但是那些我很年轻的时候做错的事情一幕一幕的在荧幕上放映。那我不想说每一个人都会犯这样的错误，我只能说每一个人都会曾经做过一些需要被原谅的行为。那么我看着过往一幕一幕的放映，作为一个孤儿的我，我对主说，我做这些事情并不是想要让你伤心。拉比说，当时在浴缸中我就把我的生命献给主。
I was experiencing in my heart not condemnation, but the fact that whoever this was behind me, which I didn't know at the time, I had to figure out that later when Christy said that was Jesus.
因为当我看到荧幕上所放映我年轻的时候所做的那些需要被原谅的蠢事的时候，我的心里并不会感受到在我身后的那位借此在定我的罪。那么拉比也提到，当时我并不知道站在我身后的是谁，是事后我描述给克里斯蒂听的时候，他告诉我那是耶稣。
His heart never left me.
我感受到即使从出生就是一个孤儿，每一时每一刻主的心从来没有落下我。
And so even, so what happened is my conviction was I drug you into all this bad behavior that obviously is not easy for you, but he never left me.
拉比提到，当时我内心的愧疚是我觉得自己的种种行为拖累了主，但是他却一直陪伴着我，从来没有离去，这一点是最触动我的。所以当大卫在诗篇说神连他的叹息都听得到。
The thing I want people on this podcast, I want you to receive, and you can only do it spiritually, he will never leave you nor forsake you.
说到这里，拉比转向荧幕，他说我要对正在收听这个信息的听众们说，有一个感动你得在灵里很用心去体会，就是神永远不会离开你，他不会丢弃你，你一定要牢记神的这个应许。拉比继续说，那次因为我亲自遇见了主，我有幸得到这份美好的恩典。那么旁人也许很难感同身受，因为那次与主相遇的经历真实又深刻，但也正因为如此，当我读到大卫叹息的经文的时候，我完全能够体会到他心中的苦楚。
A lot of people are going through this right now because they're being repositioned.
说完大卫与自己的经历后，拉比提到，其实现在很多人也经历类似这样的光景。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正在被重新调整，重新定位。
What happens is so many people are growing so fast in the Lord. This is biblical year 5786. This is the year of the number of man.
因为现在我们正在5786年，六是代表人，神正在处理人的问题。很多人在今年生命被更新，并且急速的成长。
People are growing spiritually, and what's happened is your friends and family really like the old you, and now as you develop into the new you, they almost feel betrayed.
可是你身边的朋友家人看到属灵生命快速成长的你，他们不但没有欣赏这样子的你，反而觉得心生隔阂，甚至好像被背叛了。
Like, well, wait a minute, this new you, I like the old you better, and they're feeling like you're interacting with me with the new you, I like the old, and it's not a matter of what's better for worse, but through their filter, they want what used to be.
他们会跟你说，我不喜欢现在的你，我比较喜欢以前的你。拉比说，这无关好坏，而是透过这些人的感觉，他们习惯于过去的样子。大卫也是如此，他也怀念过去牧羊，然后亲手屠杀狮子狼的日子，因为那些日子很单纯。只是后来他挑战歌利亚，并且杀了歌利亚，立下大功，然后民间开始传唱说，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那这也不是大卫叫他们唱的，但他知道这个歌谣会惹怒扫罗。
But what was really the core of it and David's issue was he wanted acceptance and love and approval from Saul and he wasn't getting it.
拉比说，但是大卫真正的纠结点就是他渴望从扫罗那里得到关爱、接纳和认可，但是这份渴望终究没有实现。听完拉比的叙述， 麦克牧师说，是的。所以接下来对于如何培养与神的亲密关系，我想多聊聊实际的方法。所以要请芭比告诉我们如何培养与神亲密关系的一些生活习惯和模式。特别是刚刚你提到了大卫的状况，你说大卫一开始在撒母耳到他的家要为神选派以色列的君王受膏的时候，大卫甚至不在他的兄长的行列中，他被忽视了。所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他可以心怀芥蒂的，可以因着他被忽视，他没有被父亲看重而耿耿于怀，心生怨怼。但是拉比刚刚也告诉我们说，神永远不会离弃我们。但是也许此刻正在收听的听众们，不少人也努力过想要亲近神，但是却总是觉得自己是那个不被拣选被冷落的人。那么也有人因为年纪渐长，他还是摸不到怎么样与神建立一个亲近的关系的门道。所以今天要借着这个机会，请拉比对着这些人在灵里给我们一些能够实际进行的方法。
I'm not sure I can speak it, but I'm going to just say it. But I pray this for that person.
拉比说，我就直接为麦克牧师刚刚所提到有这些状况的人这样祷告吧。
That you would have an encounter to God, with God, that he has uniquely created you for this time and season, and he makes no mistakes.
拉比说，我祷告你能够亲身的经历与神的相遇，因为神创造你本来就是独一无二，为当下这个季节量身预备的，而要知道神从来不会出错。接着拉比说，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经历，就是我和妻子，我们常常受邀去参加各类的活动，只是邀请我们与会的人未必能够明白，那是因为我和妻子在灵里所携带的恩膏吸引他们邀请我们与会。
That's why when the scripture says wherever your feet tread，
所以经文中有一句话说，凡你脚掌所踏之处。那所以我和妻子克里斯蒂去过不少聚会和活动，我们就是到现场坐在那里，有时候主办方会来跟我们说，希望你们能够上台讲两分钟的话。拉比说，从人的角度来说，我心里会想，我能够讲的内容远不止两分钟啊。但是后来为什么我会欣然接受呢？因为后来我们去参加了一些很重要的会议，这些会议甚至是政府级别的会议。那么主就告诉我说，
They didn't even let you speak, but the fact that your feet were there, your angels were there, you were praying in the Holy Spirit there, that's why I had you there.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you in, it was like you being a part of the army that the Lord brought there.
主说在这些场合当中，他们甚至不让你发言，只要求你的脚掌踏足在那里。为什么呢？因为在你脚掌所踏之地，你的天使也一同在那里，在现场你在灵里不住的祷告。主对拉比说，这就是我差你来这里的心意。主说，我让你来到这里，重点不是你要不要发言，而是你在这里成为我所差派属灵大军中的一员。
So several years ago, when we started to realize that we needed feet on the ground in certain locations, and it didn't matter whether or not we were keynote or, you know, in our work, what we do.
所以几年前我和妻子就明白，有些地方需要我们实际的踏足在那里。不管当我们在那里的时候，我们可能不是主要主讲的嘉宾，也不能成为焦点。
We have to be very selective and be obedient to God. But a lot of times we'll go to places that, and to do something, and we're not keynote or highlighted in it, but we're still getting the victory in the kingdom because we know that we have been created by God for such a time as this.
但是我们得谨慎的选择，并且顺服神的带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踏足某一个地方，参与某一件事情，我们不是台上的主角，也不会受众人的瞩目和拥戴。但是在神的国度里，我们依然得胜，因为我们深知神创造我们就是为了当下这个时刻。
So a lot of it has to do, Michael, with being at peace with the season you're in right now.
所以关键就是坦然接受这个季节你所处的阶段。
You may be in the quiet place of intercession in the conference, and then 5 years from now, you could be the actual main speaker.
此刻你可能在聚会中就是一个默默的代祷者，位居幕后，但是5年之后，你或许 就会被邀请站在讲台上成为主讲人。
But you have to know that it's Lord's timing for those different things.
但你得明白，万事都有主所预定的时间。
I like that. Know his timing, have peace in the season, and God makes no mistakes.
听完拉比这段叙述，麦克牧师回应说，哇，我太喜欢这样的讲法了，就是我们要等候主的时间，安于当下的境遇，因为神从来不会出错。
It's not the fruit in you, it's not what you produce. It's being who you are in him, not doing who you are in him.
接着拉比提出一个需要用心体会的启示，他说，关键不在于你结出多少果子，做出多少的事工，关键在于在神的里面活出真实的身份，而非单单靠着行为去扮演这个身份。接着拉比说，认识我和妻子克里斯蒂的人都很清楚，我们非常的谨慎，不随意去那些不应该我们参与的场合，因为我们都是公众人物，贸然的出现会引来关注。所以如果不是神呼召我们去某个场合，那么我们贸然去了就会打扰那里正在进行的事。
So the whole thing has to do with, this isn't about us, but I'm using that, I can only reflect from my own life. I've learned that him in me is enough.
那比如说我分享这些是我自己的体悟，也就是这个核心从来不是关于我们自己，因为我渐渐的明白，只要神内住在我的里面就足够了。
It's just enough. And whatever he wants me, what's in me, whatever he wants me to be, I want to be there for that, and that's enough.
内住在我里面的神，要我去哪里，我就去那里，这就够了。阿比说，我和妻子也曾参加不少有意思的商务会议。
And all the Lord said, he said, I just want you to be there. And I'm not saying a thing. And it causes stuff to shift.
主吩咐我们，你们只管到场。而且我不用说话，那么情势就会改变。
That's in every person. Every person knows that they have been uniquely equipped with it's Christ in you, that's the hope and glory.
那么其实每一个人都是如此。你要了解，你拥有神赐给你很独特的装备。这武器就是基督在你的里面，就是你的荣耀和盼望。听完拉比的陈述，麦克牧师说，太棒了。那么接着我想要来和你聊一聊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实际生活习惯和模式。因为建立生活习惯和模式是我们常常在对话、在信息或者是领袖训练的聚会当中反复强调的。所以现在要请拉比给我们几项切实可行的操练方式，因为你常说只有启示却不付诸实践不过是空泛的知识而已。所以在这篇信息之前的分享，你已经提到了许多相关的内容。那么现在，请拉比为我们分享三件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实际执行的习惯，让我们更深的与神相遇，还有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
One of the things you can do is if you're experiencing lack of intimacy, exhaustion, we're going to be dealing with that in the next podcast about witchcraft. Feel like there's something stirring you, two things. Number one,break the assignment of witchcraft.
拉比回应麦克牧师的提问，他说，当你感受不到与神的亲近，然后你的身心枯竭，其中有一个方法就是要去除巫术带给你在灵里的搅扰。关于这一点，我们会在下一次的安息日信息为大家更深入的探讨。但是现在我只是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察觉有黑暗的势力在搅扰你、压制你，你可以做两件事。第一，就是破除这个巫术攻击的任务，你就直接开口跟天父祷告，你说，天父，倘若有任何的巫术、邪术的引垒、符咒、咒诅在攻击我，我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捆绑这一切，从我的生命，从我全家人的生命当中驱逐它，我支取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我自己和我的家人，我也请求神差遣，现在就差遣服役的天使四围的环绕我，保护我，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那么在你做完这番祷告之后，如果你心里的那种压抑沉重的感觉仍然没有消散，接下来你要做第二件事情。拉比说，我希望你有记灵修日记的习惯，你有认真的写下 你的灵命成长目标。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回去翻看这些记录。芭比以他自己为例，他说在信息的一开始，我就告诉你们，我休了一个3天的假。在这3天的安息假期，第一天我就翻出了我1780年的灵修日记，那是距现在的6年前，而且是我们进入80，也就是配口的纪元要开口宣告的那一年。那么当时的日记记载着我为正要进入1780年的信息所记载的一些体悟和启示。在我回头翻看这些日记的时候，收获非常的大。我翻查这些记录，想要弄清楚有哪一些属灵的亮光启示是我在中途当中忽略的。
So I'm going back to review, and it's amazing how much confirmation and how many nuggets came back.
所以我重新去回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得到无数的印证，许多当时的亮光，还有这些过程当中的印证，都一一的浮现了。
So going back to the journaling, so break the witchcraft.
所以流程就是破除巫术所带来的搅扰和压制。第二就是回溯你过去的属灵日记，然后求问神，看看你有什么遗漏的领受，并不是说你有什么该做而没有做的事，而是像我这样子，事隔将近6、7年再回头看，我求主让我透过属灵的镜子看得通透。
Scripture says we prophesy in part and we look through a glass dimly. What am I seeing different?
在哥林多前书13:12这里说，我们预言只是局部的，我们看事物如同对着镜子看，模糊不清。所以我会向主祷告说，主啊，如今我再回头看当年，我能够用不同的角度去看吗？而确实在那个时候，我回去看6年前的属灵日记，对我而言是极其宝贵的。
So I would say journaling and then break the witchcraft off you, because there's so much of that heaviness. And I mean, you go in a church service and you'll minister and you'll see people yawning or they're going like this with their neck and stuff. That's all witchcraft.
那比如说，所以我总结两点。第一点就是破除缠累你的巫术辖制。第二点就是坚持写灵修的日记。要知道很多人心底沉甸甸的，好像被压得喘不过气，这些根源都在这里。你也会留意到在教会的聚会当中，有人频频的打哈欠，然后一直用手按着他的脖子，好像他的脖子很僵硬难受，浑身发沉。要知道这些都是巫术带来的瑕疵。听完拉比的建议，麦克牧师说，哇，我的收获真是太大了。那么我想用几个问题来做今天的结尾。就是有人心里会想说，哦，拉比，你根本不了解我的天然人。他们会纠结自己是左脑主导，是理性型的，还是被右脑主导，是感性型的。麦克牧师说，在我看来，去界定这些，基本上就是在扼杀人与神建立亲密关系的可能性。所以你会对这些人说什么？你怎么样去开导他们，使他们被释放，然后全然领受神预备赐给他们的一切呢？
So let's start with the left-brainers.
拉比说，让我们从被左脑主导，也就是理性型的人来着手。那比如说我牧会很多年，我见过很多被左脑主导理性型的人，他们心里通常会这样想说，啊，该做的我全部都照着吩咐做完了，我有根据成长目标手册去填写，我每次聆听信息也都做了工整的笔记，甚至我会把属于我的应许，我会用荧光笔划线，其他的则用绿色荧光笔标记，一切的规定吩咐我都一丝不苟的完成了，但是我却感受不到与神之间那份我渴慕的亲密。所以用左脑思考的人，他们会很困惑，他就觉得明明整套的流程他都落实了，为什么得不到效果？因为付出就应该有回报，所以该做的都做了，那么为什么感受不到与主之间的亲密呢？以上就是被左脑主导理性型思考的人会碰到的状况。
And the right brain is, well, I wanted to do all those things, but it's just so difficult for me to fill out my goals to grow.
说完左脑主导的理性型，我们再来看看右脑主导的感性型。这类的人，他们心里会想，那些交代的作业我也想做好，可是光填写属灵的成长目标对我就难如登天。问题在于，我天生充满了创造力， 周二我才刚写好成长计划，到了周四，我的脑子又出现对我自己的人生全新的构想。我的思绪就是这样子天马行空。拉比说，我知道，我说到这里，很多人都会会心的一笑，但这就是这类人真实的光景。他们的感性思考是他们始终没有办法做出选择。
This person's over here, the left is saying, well, I've got some choices, it's all mapped out, and I'm not getting the result. And I'm over here going, well, I'm so like over in this creative area and so emotional in this creative area.
所以一边是左脑主导的人，他们凡事规划妥当，条条框框要安排的明明白白，但依旧感受不到与神的亲密。但是另外一种被右脑主导的人，他们是富有创造力、充满感性的一群人，他们的思绪飘忽不定，难以做出坚定的选择。同样，他们也达不到和神的亲密感和所想要的属灵果效。
Key to you got it all together, and you're over here, you know, in the creative. The key is to pause.
所以，面对这两种人，一种是把凡事安排的井井有条的理性派，或者是另外一种是思绪万千的创意感性派。核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暂停。
You need to pause for a minute and not go to your to-do list and not go off into your emotions.
你需要片刻的安静，不要一头扎进你待办的清单，也不要放任自己的情绪。
Your carnality, to be carnally minded, is at enmity with God, and your emotions will cheat and lie to you.
经上说，体贴肉体就是与神为敌，而你的肉体、你的血气、你的情绪常常会欺骗你、蒙蔽你。
So what needs to do is let's come to the middle, and in the middle is the Holy Spirit.
所以我们要走到中间平衡点，那个居中掌权的就是圣灵。
The Holy Spirit knows how to arrest the left and the right brain.
唯有圣灵懂得去约束、调和我们主导感性的右脑跟主导理性的左脑。
And what you have to do is you have to purpose and you say this, Father God, it's not what I do and it's not what I dream that's going to bring the result, it's you.
然后你要立定心志向主祷告，你说，天父，我知道能够为我带来属灵果效的从来不是我按着规定做完了，也不是我的脑子里充满了多少的大梦，因为唯一能够带来果效的是主你自己。
And your word says, and then you need to start quoting the word.
接着下来你就要宣告圣经上的经文。你宣告说，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基督耶稣，我已经得胜有余了。你继续宣告说，主啊，你赐给我双手创造财富，我要坚定你与我所立的盟约和你我之间的关系。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
I mean, see, you have to, the left and the right can all agree. You start quoting your identity of who you are.
巴比说，你看，无论你是左脑的理性型，还是右脑的感性型，都能够在这些宣告里达成一致。所以你要不断的诵读、宣告、声明你在耶稣基督里的身份。如此一来，如果你是被左脑主导的理性的人，你肩上的担子就可以卸下来。你不必一直执着在那些代办的清单。那么如果你是右脑主导的感性的人，你也不会再被这些泛滥的情绪和空想所辖制。
It's, both sides can come to the Holy Spirit and the Word in the courts of heaven, decreeing, praising, proclaiming, and knowing.
所以不管你是理性型或感性型的人，你都可以借着圣灵和神的话在天上的法庭宣告、赞美、传扬。确信神的应许。拉比说，这就回到在这个信息一开始麦克牧师用于开场所用的那段经文，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三节，耶稣对这些人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离开我去吧。
That's why one of the things if you hear a lot in the messages that we bring is, oh, that I might know you.
从这里看来，认识神真的太重要了。所以如果你关注我们，常听我们的信息，就会听到我们一直强调说，主啊，圣愿我更深的认识你。
And the thing is, it's not right. You don't choose whether you've been, God created you left and right. It's right brain. It's not one's better than the other. He created each brain for the assignment.
所以你要明白一个关键，就是神创造人类，赋予人类思想的特质。不管是右脑所主导的感性型的人，或者是左脑所主导理性型的人， 都没有好坏优劣之分。神创造不同的人是为了托付给每一个个人有要完成的使命。
And the way you find the assignment is seek him first.
而你要完成你的使命唯一的途径就是先去寻求神，把神放在首位，圣灵自然会去陶说，右脑主导感性的人，他们的情绪使他们成熟，也会赐下恩典去医治那些以左脑主导理性型的人，他们刻板冰冷的心。在这番话之后，麦克牧师说，芭比太棒了，在今天结束之前，你有什么话要勉励我们吗？
Ask God to reveal your identity.
芭比回应说，求神启示你，你的身份，在基督里找到你的身份，然后再知道你的 mishmeret， 也就是希伯来文的使命托付，找到神交付你，你生来就要去完成的专属职责。你提到就像大卫，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君王，在他还没有做以色列君王的时候，他面对巨人歌利亚，他知道他的任务就是要打败歌利亚，但是他长远的任务是要做以色列的君王，只是这件事很多年之后才成就。那么当初支撑大卫他不自我放弃不中途退缩的，就是靠着撒母耳在大卫年少的时候浇在他头上的膏油。大卫记得自己是受膏的君王，注定要登上王位。那么后来扫罗约拿丹相继离世，扫罗其余的儿子和部下纷纷的追杀大卫，大卫却选择留在希伯伦，他在那里一待就是两年，他的心里拿定主意，就是不去主动的争取王位，他要等候其他的支派主动的来寻找他，永立他做王，所以他安心的待在希伯伦，没有去笼络其他的支派。
System of that is your fruit from your tree is only good when they come to pick it.
这其中蕴藏的智慧就是，你树上的果实，唯有当别人来采摘的时候，才能证明这个果实是好的。
Don't be a fruit salesman.
不要主动去兜售你的果子。说到这里，麦克也笑了，他说，芭比，单就你这句话就能够展开另外一段信息，我们一定要找机会来聊这个话题。
Well, the Lord gave me that word years ago. He said, you know, I've given you gifts, but he said, let them come and pick it.
Yeah.
And so, yeah, it's a timing issue.
芭比说，是的，多年前主就把这句话给我，他说，我已经将各样的恩赐放在你的里面，但是你要等候人主动的来向你要。所以说到底，这一切都与主的时机有关。主的恩典在我的里面，使我越发的有耐心。因为我得救之后，到如今已经与主同行36、37年了。
Walking in the Spirit, not walking religiously, but as a kingdom spirit prophet.
说我是以神国度先知的身份，顺着圣灵行事，而不是框限在死板的宗教形式中。接着拉比提到，日前他与一些在先知的行伍资历比他更深、耕耘多年的成熟先知们一起共餐。在席间，他们就问了拉比一个问题，说，作为一名先知，你这一生学到最重要的功课是什么？拉比说，我对他们说，我最大的领悟就是阿摩斯书3:7，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所以多年前当我领受这份启示的时候，我知道宣告的责任在我，成就的主权在神。就算我按照神的吩咐去说预言，但是预言暂时不会应验，你也要顺服去开口宣告神的预言。那么即使当你这样做会被别人污蔑，被当成假先知，你仍然要甘心去为主发声。只要话语确实是出于神，使预言成就是神的工作，而不是由你来负责。而且如今我甘愿开口传讲我所领受到的启示，哪怕暂时不能够兑现，我仍然要硬着脸面去说，因为如果我不去说，我不知道将来站在审判台前，神对我说，你因为惧怕人的眼光，爱惜自己的名声，心存自私，不肯说出我托付你要说的话，使得成千上万的人因此承受苦难。据说那晚在席间，我说完了这些话，满桌的先知都开始落泪。 但这就是我生命的立场，因为我也说过很多当下没有应验的预言，但是我仍然衷心的传讲。有的人会说这是不负责任，但是我衡量的标准从来就不是结果，而是神有没有吩咐我这样去做，这样去发预言。当我们心存敬畏，凡事以神为先，才是智慧的开端。因为我们作为人本来就不完美，生命中有许多的软弱，但我的妻子也非常清楚我，她知道基督在我里面，只要是神对我的启示，我一定忠心的去宣告。我也曾经向许多举足轻重的人说出可能会颠覆整个事工的预言，但是最后坏事都没有发生，反而是使事工更加的兴旺。因此我确知这些话语是出于神。拉比又提到很多人蒙召站在先知的职分上，却不明白这件事情，就是一旦神选择你做先知，你就没有选择，因为这是一条独特呼召之路。我不会为任何人随意去求这份职分，但是如果神选择你做先知，你一定要记住我今天所说的这番话。
So at this point I've been faithful to say what he's told me to say.
所以时至今日，凡神所吩咐我的，我都衷心的去传讲。
So glad you share that, and I think that gives us such a beautiful picture of what it means, Rabbi, to truly have intimacy with God, like faithfulness.
听完拉比说的话，麦克牧师对拉比说，拉比非常感谢你的分享，这番话生动地为我们描述什么是跟神拥有亲密的关系，同时也感谢你对神的忠实。你的见证，你的分享真是太具有大能了。最后麦克牧师也对今天的安息日信息做了一个结论，他说今天这场对话给了我们极具力量的提醒，就是神所看重的从来不是一长串你所完成的功绩，而是一颗你向着神敞开的心。你愿意被神看透，你愿意全然领受神对你的爱，真实的被神所认识。而且我也要鼓励正在收听的听众们，要把今天拉比所分享的和教导的还有启示的落实到你的生活里。而且如果在你收听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有被触动，那是圣灵在吸引你进入更深与神的连结当中。最后再次谢谢你们的收听，神爱你们，我们也爱你们，祝福你们安息日平安。